所以啊，我们说很多人啊，我们看到很多很多的这个现象啊，当然我们现在不是在做社会事件报道，就是但是我们为什么要在这些，我们看这个随烦恼根本烦恼，我们会讲出很多的一些例子，虽然不见得是我们身上，可是它是要我们观察，因为我们在学佛修行的这个过程里面啊，有些人他的确烦恼障比较少，他的确他就是很单纯，你叫他念佛他就是一天就这样子念佛，他就这样子念个十年二十年，然后一直到他往生，他的确有这种心性单纯的人。可是如果说我们学佛修行之后，我们觉得说其实我烦恼还蛮多的，我觉得我烦恼还蛮重的，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在这个烦恼的这一个章节里面啊，我们就要仔细细细的来去看啊。有些人他就觉得说他出于白法白法名门论，有些人觉得说这个只是一个法相啊，就是略略的看过就好，知道它里面在讲什么就好。可是其实如果说我们自己烦恼还很重的人，他每一个法相啊，其实它里面的这个意涵跟我们的生活都其实是对照的，其实我们可能这个烦恼全部都具足，而且呢都颇重的，所以我们就可以从很多一次看可能还不觉得，两次三次慢慢发现到，其实我很多的问题不是就是这个吗，我应该怎么对治。其实我们常常觉得自己烦恼很重，可是认不清楚这个烦恼的相貌，认不清楚烦恼的相貌的时候，你不能够辨明的时候，你没办法对治，所以我们会发现到说，其实这些烦恼都是在我们生活上，在我们的这个生命里面啊，都占了很多的这个位置，使令我们没有办法静心下来休息。所以从刚刚那两个例子来讲，你说一个孩子，一个愤愤不平的人，他从小就开始已经养成一个愤怒的婴儿、愤怒的孩子，然后一个这个大人，他到已经长大了，大家还觉得说愧对他。那他其实这时候已经充满愤怒，非常的尖锐，即使他才华满腹，在公司里面受重用，二三十岁就买了好几栋房子，可是他快乐吗？其实你看一个人，他只要出口就是伤人的，他心里面肯定不快乐的，肯定都是这个愤恨恼常常在心中纠结。所以我们说，我们看到很多人他进到佛门来，他第一件事情还不是修行，还没开始修行，是就是第一件事情是在治疗他的童年的创伤，是在治疗他生命经验里面的种种的创伤，所以因为这些创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创伤经验，包括说我们可能对亲人的往生啊，对我们可能就是有些他是这个婚姻上面的问题，亲子上面的问题，可能都会成为我们这个内心的一种就是始终不能够释放的一个情结，这个其实就是所谓的创伤嘛。那这些情节如果一直没有办法放掉的话，你说你要修止观其实也很困难，因为它在我们身心上面都凝聚成一种能量，那这些负面能量呢，它就是使令我们病，使令我们不舒服，这里拐到那里怎么样了，所以就是说有一些，其他的这个跟我们看起来一样是在修行的团体，我们说是所谓的灵修团体，但是它不是正统的佛法，它不是正统佛法，它可能是过去印度时代的一种这个禅修灵修的一个支派，它很多啊，在台湾现在有很多啊，就是呢它整个的都是在看我的整个禅修的过程，都是在从头到尾都是在注意我的身体的感受，一直不断的注意，然后你的身心会爆发出一种，可能你会大哭大叫，你可能会这个嚎啕大哭，或者是呢，这个笑个不停，或者是你身体上哪边发出巨大的痛苦，那就是为了要释放我们长期累积在我们的身心上面的一些能量，而且是负面的能量，不管是哀伤的、愤怒的、痛苦的，那很多人他去参加这样的一个修行之后，他就觉得如果是从他身体上发出来，他可能觉得他比过去轻松的，他可能觉得他释放了很多他的这个痛苦，他可能觉得他整个轻盈起来。可是就佛法里面来讲啊，就是说你这个叫做清水沟的这个过程吧，可以说一个清水沟的过程，可是最根本还是你可能把这个水沟清得很干净，可是最根本他要告诉你，佛法最终教告诉你根本就没有水沟这件事情，但是佛法的方法它可能不是立竿见影的，没有什么叫做没有水垢这件事情，就根本没有我，就没有我的身心，没有我身心的感受，我这个身体需要治疗，是我过去的创伤，什么叫过童年的创伤，什么叫做这个 过去的创伤，其实如果我们从根本的无我去下手的话，就会发现因为它都已经过去，它只是停留在我们臆想之中的一个概念而已，它不是真实存在的，但是它会造成我们身心的始终的这个作用，就是因为我们不断的不能够就是 不断的就是串习它，一次一次的去回想它，一次一次的呢，我们可能会找人家哭诉，一次一次的去串习，加深它在我们心中的这个力量。像这个愤恨脑就是这样子来的，从你的这个不满意现前，对现前不满意的，慢慢慢慢的累积，始终不放掉它，一直抓住，紧抓着不放，那到最后呢，不是伤害别人，就是呢自己生病，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说这个。为什么很多人他宁可他会选择说去其他的一种修行啊？他因为他觉得说我就觉得我这样的修我非常的好，我的这个常年的痛苦被解决了，我身体的病被解决了，我心里的这个创伤呢现在得到安慰了，得到安抚了，还有一个至高的这个无上的一个能量在爱着我，所以他就会觉得说他这个是他要寻找的。但是我们说你还是要从这个根本才能够彻底的解决，解决我们这个生命中呢，生死轮回中呢，不断的这个爱，这个恨，这个贪嗔痴这些的问题。所以有一个这个偈子，我们上礼拜写一个偈子，对于这个不满意不如意的境界，就是呢，如果是呢修学这个静中的这个行者，就可以用这个偈子呢来这个自我勉励，就是呢逆境来时莫动嗔，西方佛子等书清，我今暂作娑婆客，不久莲池会上人。就是我们在这个娑婆世界只是一个客嘛，客人嘛，不是长久的嘛，所以我们这个要往生西方的这个佛弟子啊，对于这个冤亲啊，他是平等看待的，就不用去生气，不久我们就是要往生西方了，不要在这个短暂的这个境界上面，暂时的因缘上面呢去计较。那其实不管我们往不往生西方，其实只要我们是修行的，我们都知道一切的境界，一切善缘恶缘也都是短暂，过去劫来的嘛。如果说我们现在不化解，不去释放它，不去跟它这个调和的话，其实我们这个劫是要什么时候才能够开呢？你现在该报的就赶快把它报一报，那也是呢非常好的。即使说有时候人家可能呢，就是呢对我们非常的不礼貌，或者是用这个言语，或者是甚至呢，我们刚才讲这个执仗，就是那个拿起刀子啊，拿起棍子都要打我们了，我们呢都呢要能够忍，就是这个忍怒，就是因为已经知道那个道理，就可以忍。那这个是这个愤恨呐。那接下来这个妇啊，这个妇呢，他呢是愚智作罪，恐失利欲，隐藏为性，能障不复，回脑为业。这个恐就是对于自己呢做这个作罪，就是做错的事情哈，或者是这个犯戒啊之类的哈，就是恐怕失去这个利养或者是名誉哈，或者他的地位，然后这个隐瞒嘛，复藏嘛，他能够障碍不复啊，然后这个悔恼就是他使令他自己呢长期的处在这种后悔懊恼的一种状态中啊。因为我们如果做错事情啊，或者是这个我们这个佛弟子犯了戒啊，那我们呢这个心情啊，哎呀，做错的时候呢害怕被别人发现啊，那我们就复藏。那复藏它什么结果呢？第一个呢，我们从我们自己的这个从自己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心里面啊，因为有这件事情在，所以心里面总是不能够坦荡荡的，因为我们说君子坦荡荡嘛，这个小人藏戚戚啊，他就是我们在这个隐藏过失的这个过程里面，它其实就是一种折磨，因为一直害怕东窗事发，一直害怕被别人知道，所以他的这个身心啊是饱受煎熬的，尤其是他可能这个如果过去呢曾经复藏的事情，那多少年之后，我们可能呢有的时候在这个一个人独处的时候，或者是呢夜深人静的时候，就是很多的这个旧事涌上心头啊，我们呢很多的这个过去呢就是做的错事情，或者是觉得说见不得人的事情，那我们这熊涌上心的时候，就是觉得说有这个惭愧嘛，就觉得说蛮惭愧的，那时候呢可能就是会呢就是 啊，没办法睡觉啊，辗转难眠啊，就非常的后悔当初为什么要这样那样那样那样啊。所以我们看啊，很多这个通缉犯啊，哦，他也是呢，常常啊，他在这个逃跑的过程也是常常这个夜不安眠嘛，哈，当然一来是害怕被警察抓到，但二来呢，也是因为呢，其实人啊还是有良心发现的时候，其实惭愧本来就是我们本来就有的这个善性嘛，所以他还是会有这个良心发现的时候，只是说他可能只是灵光乍现一下的这个惭愧心和羞耻心，他可能没有办法那么长久，可是还是会有这种良知良人啊，所以就会有这样子的心理上自己呢，就是非常的这个难受啊，非常的这个煎熬。那再来对这一个我们复常来讲，对这个罪业啊，对这个错事啊，其实呢，的这个没有帮助啊。我们越复常，他这个罪性等于他没有发怒，没有忏悔，没有这个对治他的话，他会越来越大啊。因为我们说过业会增长广大嘛，在你还没有忏悔之前，你没有对治之前，他就是会一直增长。而且因为我们呢复常他啊，所以呢，自觉的神不知鬼不觉，又没有那个就是惭愧心就是很低，所以就很容易再造，没有一个对治力，没有这种就是对治我们这种习气的力量，所以一造再造就累犯，这样子对我们来讲呢，我们说要修行呢，它也是呢不容易进步的，因为他只要复常一次成功，他就会觉得说啊，他可以苟且，所以他就会不会认真的去改过，不会去反省。那如果说像我们说这个要修定的修止观的时候啊，我们刚才讲说你一静下来，平常呢圣山乱乱的境界呢还想不到，可是你一静下来，那些不可靠人的事情啊涌上心头的时候啊，哎呀羞愧啊，坐在那边啊就马上身心不安，坐不下去了，所以你要你的那个所缘境啊缘不来了，缘不起来了，就是一直在这个热闹当中，所以它也会障碍我们这个禅定的这个成就。所以我们说这个复常啊，复常这个罪性啊，它一个比喻就好像这个水啊，就是我们百川的这个水归入这个大海一样啊，它会渐渐的深广啊，因为你一直累积它，一直没有去把它掏空，一直没有去把它发露公开化啊。那这样子来讲的话，我们说这个富啊，它是这个它相对应于就是它的这个因为它。他为什么会这么做，就是因为他以为说他覆盖起来就没事嘛，他就是因为不相信不够明白因果的道理，所以他是跟这个痴烦恼相应的，跟根本烦恼痴烦恼相应的。那我们说要怎么对治呢，当然第一个就是要发露忏悔啦，要承认自己的错误，要勇敢的去面对他，确实的改过，这个才是呢大丈夫的行为。你这个勇于改过的人啊，这个勇气啊是不容易的啊，这个比我们去做这个复常啊，复常是一个这个就是一种比较懦弱的这种行为。然后再来呢啊，就是我们呢要这个从我们的观念上面还行为上面去修正，就是我们这种错误的这种观念啊，错误的这个心理啊，就是不要觉得说哎呀，我们只稍微呢遮盖一下哈，就是呢，就是可以，就是神不知鬼不觉，不要觉得说可以这样一手遮天，这样反而不好，反而不好。那我们刚才讲说这个忏悔啊，哈，忏悔，因为这个经中讲忏悔则安乐嘛，哦，像我们这个出家众，出家众呢，他这个在半个月不是有一个布萨嘛，布萨就是会议的意思，在这个半个月的会议里面呢，就是要出来，就是把我这个半个月的这个过失我把它提出来发露忏悔，就是有过失要发露，就是把它讲出来，然后忏悔，在大众之前忏悔。那这个或者是我们自己没有注意到或忘失了，那就是会有别人，或者是有人就是他想说别人不知道把它覆盖，那这时候呢就是别人会提出来要纠举我们。那我们说你这样子去忏悔的话，就是你的这个罪性啊，在我们这个经中也讲了，就是那意思就是说不要跟这个罪恶啊，这个同眠、不要跟这罪恶呢就是睡过一天，就是你在今天你就要把这个罪发露出来。所以我们就是像我们在身中，在这个身中啊，如果说我今天做错了一件事情啊，那 不是马上就要布煞嘛，他可能还有一个礼拜啊，还有这个十天嘛，哦，才要这个有布煞，那不可能身中每天谁犯错就全部纠结起来，哦，来做这个发怒忏悔。所以他里面他就是，当我们做错事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呢？哦，我们就先找一个人。先找一个，当然就是你出家众要找出家众嘛，找一个亲近的这个法师啊，就跟他发怒，先发怒，就是我先把我这个过失讲出来，然后呢，他讲一句，就是我现在先发怒，以后呢有因缘的时候，我再如法的忏悔啊，所以发怒跟忏悔是两个事情啊，其实是一个事情，但是它两个动作，你要先把它这个公，就是要把它公诸于世，公诸出来，讲出来，让人家知道啊。你只要呢，第二天再找人讲，就是罪加一等，多了一个附长罪。所以如果说他今天知道，所以你就要保持很高的觉醒力哈，啊。你不能今天想，哎呀，我这个好像犯了一个小罪，其实再小的罪，你只要过了一个晚上，那个第二天再找人发怒的时候，那就是要多加一个，还有附长一天哦。只要附长一天，就是只要叫一天哦。他虽然忘记，他还是叫做附长哈，哦。所以他这个我们说我们在僧众里面是这么处理的，所以可见发怒是多么的重要啊哦。而且我们说为什么忏悔可以安乐，因为我们心中就再也没有这个不可告人的事情嘛，哦，也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就可以坦然的面对一切的人啊，哦。那净空老法师呢，他对于这个忏悔这件事啊，老法师讲说他过去啊年轻的时候跟张家大师在学习的时候啊，哦，他的强调忏悔呢，哦，是真正的改过呢是要改往修来，就是后不再造，哦，即使呢老和尚呢非常强调这一点，所以他说你即使说你在佛前磕头啊，哦，都不算是忏悔，哦，我们现在一听糟糕了，我都在佛前磕头，哦，他这边的意思是说你不能只是在佛前磕头，哦，这个忏悔不在一切外在的形式，哦，不是来拜几步忏啊，108步水忏啊，10步莲环宝忏，不在这，而是说你忏悔之后，你还要就是后不更造，哦，不后以后不再造了，哦，当然有的时候你这个习气很重的时候，你可能会有思念的时候，可是你不是故意的，哦，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哦，所以这个净空老法师要讲说改往修来是真改过，哦，不是说我在佛前，我一做错，我去磕头，可是我继续还在犯，好像磕头就好像说我赎罪了，然后我可以继续再犯，这等于是骗佛菩萨，这个才叫做罪加一等，啊，就是你等于是说把佛菩萨当作是消灾气嘛，啊，我在这边做错，我就佛菩萨磕几个头，当作一种交易，然后我好像没有罪，啊，所以这样子是不是一个诚心的一个忏悔，啊。所以我们说这个覆盖啊，好像有些我们刚才讲说这个除了呢他覆藏他自己的这个罪过啊，他害怕失去他的这个名誉啊地位啊，还有他的这个可能他的这个力量啊，就是反正就是名利恭敬嘛，别人也对他不恭敬的。那另外呢还有一种状况，就是说他呢害怕呢被处罚被责备啊，所以呢就是像我们看小孩子最容易见啊，就是那很多孩子他做错事，他或者是说他小时候啊，哈，会小偷钱一下，哦，然后这个被父母打了半死，哦，那呢，所以有的时候啊，我们这些专家就讲说，你这个小孩子学会不诚实呢，说谎呢是被逼出来的，是被吓出来的，因为其实他还不懂道理的时候。哦，就是你要教他，那他做错事情啊，我们说有一次两次的教导的这个经验哈，哦，你如果不打骂他，他虽然做错了，那你跟他说道理，还跟他讲规矩，以后在第二次以后就要打或者是什么，教导他之后呢，他会讲真话。但是如果说他一做错事情，他甚至不明白他做错了什么事情啊，他就被又打又骂的，那他呢可能以后呢他就很害怕，哦，这个记忆很深刻，他就呢害怕被处罚，哦，被责骂，他就学会了，哦，学会了这个这个就是不诚实，哦，所以我们说啊，这个小孩子的这个羞耻心啊惭愧心啊也是要被培养的，哦，就是我们做父母的啊，就是要这个特别注意，不要去泯灭这个孩子他的这个惭愧心啊。像这个之前这个 大陆嘛，就是有这个有一个年轻的父亲啊，孩子做错的事情啊，当街哈、哦、街上呢，或者当众呢，把孩子吊起来打哈、哦，就是为了要让他知道羞耻。可是这个结果啊，大家都觉得这不是很好，不是结果，就是说觉得这样的一个教育不是很好，因为这个不是在教他，而是在凌辱他哦。所有人这样子看，那孩子的自尊心很受到这个伤，很受到这个贬义嘛。哦，或者是说我们做这个父母亲，总是呢从小到大。因为呢，这个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啊，所以他总是呢，想总是赞叹、要求，总是指责啊，就是吝于赞美啊，所以总是是贬损孩子。那孩子他的这个自尊心啊，跟他这个自尊自重的这种心啊，他很难建立起来啊，甚至会因为这个他始终得不到肯定哦，而自暴自弃啊，或者这个心存啊愤恨。我们刚刚讲的那个师姐啊，哈，就是他那个父母亲离异的那个师姐，他那个哥哥从小是一个很可爱、非常友善的孩子，可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他现在长大之后完全变了一个人，就是呢。完全就是一个自暴自弃的孩子，身体弄得一塌糊涂哦，才这个三十几岁哦，整个身体看起来跟个五六十岁的老头子一样啊、哦。然后小时候非常的就是很友善的一个孩子，现在呢看到谁呢都不想理，因为他整个这个成长的过程啊，哦、可能呢、啊、就是一直是受挫折的啊、哦，也这种自我价值感很低啊。哦那、啊、我们有一个这个师姐啊，在佛堂的这个师姐呢，就讲到说呢，她呢现在呢为人母亲了啊，所以她非常的，她说她非常的重视呢她们亲子之间的这种关系。她说，因为她的母亲啊，从小啊，她不管表现的再好，她从小功课非常的好，在学校这个学业成绩啊都是这个顶尖的，可是她母亲从来不赞美她，从来都是苛责她。哦，有一次呢，他甚至呢，就别人都已经赞美，都已经觉得说这个孩子很不简单，很好了。可是呢，他母亲还是一句话都不说，他就问他妈妈说：“你为什么从来不赞美我？哦，你为什么这么吝于给我一句这个，给我一句赞美？”那他妈妈也很自然就告诉他说：“因为我怕你太骄傲啊。”哦，他说：“可是我从来没有得到过肯定。”所以到现在都已经为人母亲了，那他这一种心结还在哦，还在。所以其实这个惭愧心啊，本来是我们这个本性之善哦，可是，在我们这个现世，还是需要再经过这个培养，还是需要经过栽培哦。好，然后下来呢，我们看狂啊，狂呢就七狂嘛啊，他的这个体性呢是未获利欲。哦，侥幸有德，诡诈为性，能仗不狂，邪命为业。哦，那这就是我们上礼拜放这个赌神，哦，就是呢这个邪命啊，哦，这邪命就是不正当的职业嘛，哈，哦。这个侥幸哈，侥就是矫揉造作嘛，哦的，他一种伪装的表现啊，哦，就是呢他做一些假的动作，那让你呢看不出来，不知道呢你的目的啊，哦，其实他的目的是要祸乱别人，让别人看不清楚啊。哦然后呢，假装呢表现是有道德啦，或者有学问啊、有才能的人哦。这个诡呢，就是诡谲啊、狡诈的意思啊。那邪命我们知道就是不正当的这个职业啊。凡事呢，我们说这个欺狂啊，就是只要他是表里不一，而且呢，他是那个故意要欺骗别人，以图谋自己的利啊。这个利啊，就是这个财力嘛，还有欲，就是他的这个名声嘛，哦，这个都是属于，哦，就是可以说是他这个属于一种不正当的哈，哦，方式，不择手段，哦。那他这个跟什么相应呢？哦，当然，因为呢，他为了贪求这个名闻利养嘛，所以他就是贪嘛，哦，因为他是这个他这个贪就是。他总是会动着歪脑筋啊，想要怎么样的赚钱啊，或者求他的名声啊。那另外呢，他呢也因为他不明白因果，他才会呢处心积虑的呢行这些诈骗的行为啊。他不知道说他这种欺诈以后呢，他会落到恶道啊，甚至严重的要堕到恶道。那不然他现在欺诈别人，他以后也是要加倍的偿还啊，因为他这个不明白就是跟吃相应的啊，所以这个狂呢，他是跟根本烦恼的贪。哦，跟吃呢是相应的，像我们上次看的那个赌王啊，他完全都是骗术啊， 因为他虽然他特别聪明，可是还是骗术，所以这个就是属于这个欺诈的手段去这个赚取他的钱。还有我们现在所谓的这个诈骗集团啊，甚至都有这个国际性的。那你说这个商人啊，你如果是一个正当的商人，那没有话说。如果说你是一个黑心的商人，就是用假的东西，这个也是属于这样，就是你去欺诈的，欺诈的方式来赚钱。在《弟子规》里面有一句话叫做这个斗闹场绝勿进，邪僻事绝勿问，那呢就是呢之前呢给各位看的那一个公益论坛的这个讲座，那里面呢就有讲到一个大陆的一个发生的也是真实的事情，就是一个女大学生嘛，她去这个网吧，网吧呢她就有一个男孩子呢就跟她搭讪之后呢就呢邀她到宾馆，宾馆呢，那到宾馆之后她拿了一杯一个这个就是饮料给她喝了之后，这女孩子就不省人事之后呢，等到她第二天醒来的时候，她整个人是泡在这个浴缸里面，然后浴缸整个都是冰块，你就看到这个浴缸旁边还留着一张字条，就叫写着说马上赶快打120，就120他们那边的119的意思，否则你会死。那他看到这个纸条之后呢，他就马上呢打给这个120。120呢他那边呢就是这个医生，他知道这方面的这个事情，就跟他讲说你呢赶快摸摸你的背，有没有什么这个状况，对。然后呢他一摸背后两个邮寄的这个地方啊，有两道这个刀口，两道刀口呢，然后这个就是他的两颗肾被取走了，被那个男孩子呢取走，把他就准备拿去卖肾。那这时候呢120就赶快来把他载去，就是载去医院呢，他就变成他等着要捐肾，因为他这个刚开始他泡在这个冰里面嘛，我们好像他还可以几个多少是24个钟头还是多久还可以维持生命，可是他不能够撑太久，就在医院等人家捐肾，可是他没有等到，所以这个女大学生就往生了。他这个男孩子他就是在这种斗闹场里面结识的。那男孩子呢他是有这方面的知识加上技术，你看他可能不见得一定是医学院的学生，但是呢他是总是有一点点知识跟这个能力的人，跟他做这一种可以说是丧尽天良的这个事情，然后女孩子就这样往生了。那我们以前听到的是这种事情的确有听说过，可是听到都只割一个肾，还没有两颗都这个拿走了，所以这个非常的狠啊！那你看这个他用欺狂的手段，所以在这边讲的这个邪命啊，我们说这个不正当的这个职业啊，他就是这个主要是讲这个用欺狂的这个方式啊，欺狂的方式。那在家众，我们刚才讲这些啊，就是在家众，我们说这个十六种邪命，它就是离不开杀盗淫妄嘛哈。那出家众呢？那我们呢就在这个白板上面呢，我们这就简单的就介绍一下哈，因为各位呢有上止观呢，这个对于四种邪命呢应该呢是呢就还这个记忆犹新哈。出家的这个邪命啊哈，这个是它是这个还没有到那边，现在是前面这个白板啊，还不到后面这个白板，对不起，因为我可能有时候东指西指会让各位有一种错觉，他这个出家，因为出家人他是以乞食嘛来亲近活命嘛，他不可以用这个虚伪的方法嘛，所以他这个两种都在大制度论里面，那我们知道这个四种邪命里面下口食，脸向下，口向下呢就是耕田种地嘛，那仰口食呢就仰望天象嘛，就是讲这个星宿啊，观看天象来这个维生，那这个唯口食呢，它就是我们所谓的这那些三阴命谱的，就是算命啊打卦啦看相啊，甚至这个治病的，那方口食呢它就是这个游走四方啊去这个结交权贵啊，来谋得这衣食，那我们在这边的这个狂啊，这个能仗这个邪命的这个狂啊比较呢接近的是另外这五种邪命，就是呢我们看这五种邪命，第一个是乍现异象，那乍现异象呢就是呢他鬼就是 诈也是呢欺诈的意思啊，侥幸呢奇特之相啊，让这个我们这个在家居士呢就对他呢哦，就以为他是不是有神通力啦啊，然后这个升起这种，或者他修的你看都放光了啊，就会升起这种敬仰心，然后我们一升起恭敬，安明文力养是不是就来了啊？所以这个就是不能够用这种方式啊。然后再来第二个自说功能，那有的是说自说功德嘛，那它的原文因为它自说功能也是一样的意思，就是功德